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请到了黄孝光博士到我们这边来主持这个讲座。黄孝光博士生于福州，他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如果您不知道中国文化大学在哪里的话，不用担心，这个大学不在中国大陆，乃是在台湾。他在这个大学得到中国文学博士的学位，现在在中原大学做教授。各位知道，在台湾有很多学校都是以中这个字为主，可见很多人虽然生在台湾，可是真正心在中国。我们黄孝光博士他在全世界各地都受到欢迎，他曾到达过欧洲、美洲、亚洲12个国家来传讲神的话语，来传讲福音方面的信息。尤其他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这样的角度跟很多的朋友做很深入的分享。1999年我们第一次的普通话学人机之家讲的题目是中国人你在哪里，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是中国人往何处去。我们都是中国人，生在中国。让我们今天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黄孝光博士的演讲。
大家晚安。我开了那个，我的声音听得见吗？可以哈。我曾经来过这边讲过一次，那次讲的是西游记。我不晓得在座的那天在场的有没有，好不好举个手让我看看啊。好几位仍然留在这里，还没有继续西游啊。在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请你先对左右的人握握手，说很高兴在这里跟你能够坐在一起啊。我记得在上一次讲西游记的时候，就讲到我讲的东西有两个特色啊，我不晓得上一次听的人有没有还记得。我的讲的第一个特色是什么？讲的时间很长的，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呢，越精彩的越在后头啊，所以大概就这样。所以我说，但上一次我就说希望是既来之则安之，就安心在这里就把它听完了哈。那我这次很高兴，这个礼拜一我儿子他得到他的毕业的学位哈，在新西兰，所以呢，我上个礼拜五就陪着他到新西兰，为的是这个礼拜一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所以昨天呢，他就回台湾去了，那我就来到这里哈。但是我觉得心里头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在这里相聚。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也是五四，五四到今天。今年的话是第几个年头这是考数学了。多少？83年哈。那如果从中国人所说的这个鸦片战争开始啊，或者说南京条约开始的话，我们说这个中间这个五四大概是刚好在中间的时间哈。我们说中国在近160年的当中遭遇到许多的困难，那么在这些的困难的当中，中国面对这样子一个大的环境，然后一直在努力往前行啊。那到底在这样子的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往哪里去？那我想想到五四运动啊，是这样一个特别纪念的日子，所以我想今天我要用文化的角度跟大家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看到底中国人要往哪里去哈。那所以我想讲的时间大概就从这个地方来谈起。那么谈到中国人要往何处去，所以既然是用文化的角度来谈的话，我想第一个我们要先来谈一下文化的内涵，到底什么叫做文化。文化啊，根据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人类学家的这些学者，他们对文化的定义解释大概已经有100多种的不同的定义。那我在这里要用的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哲学家，也是数学家，他的名字叫罗素。罗素他就说文化是什么呢？文化是人类面对不同的敌人。然后罗素说人类有3种的敌人，那我们面对这3种敌人，它对我们就产生一定的伤害。我们在这种的伤害的当中，我们努力挣扎，我们要想办法化解这个敌人对我们的伤害。 所以说罗素说人类的第一个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自然环境，比方说天气会冷天气会热，自然的环境的冷热对我们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有的人会冻死，有的人会热死。那第二个敌人是谁呢？那就是每一个别人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叫寄生于合生量。所以常常看人就看得不顺眼，原因在哪里？因为每一个别人都是我们的敌人。罗素说人生最麻烦的敌人是谁呢？最麻烦的敌人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呢，我们最大的敌人可能是自己。所以我就把罗素的这三种的说法，我就用圈圈来代表。罗素并没有画圈圈哈，所以你们找他的书找不到圈圈的，圈圈只有在我的版本里头才出现。那么罗素他就说，人类就面对这三种敌人，我们就像要解决他对我们的伤害。天气如果会热怎么办？人类终于想到一个方法，就躲在什么？像今天我们就躲在这个房间里头，我们就有冷气机，有空调设备，所以冷气机就解决了什么？热对我们的伤害。可是我家比较穷啊，我买不起冷气机，没关系，我还可以买什么？电风扇，是不是？我去买个电风扇，所以电风扇也解决什么？热对我们的伤害。可是我家更穷，穷到一个地步，我电风扇也没有。那幸亏我们的祖先给我们发明了什么？扇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怎样弄一把扇子，我们就来扇扇子。所以我们说，不管是一个冷气机，或者是电风扇，或者是一个扇子，罗素说，根据这样子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叫做科技的文化，或者称之为物质的文化。所以我们透过这些物质科技文化，是化解自然给我们的限制，给我们的伤害。我刚才说到我从新西兰过来，那昨天呢我就坐飞机，所以一坐飞机呢大概11个小时就来到这个地方。那假如是没有飞机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坐轮船，那轮船就要早点出发，所以呢大概要坐上大概一两个月，漂洋过海，对不对？只要不要坐上铁达尼大概都没问题。所以呢这是什么？坐轮船。假如我们没有轮船怎么办？我们只好坐独木舟，我们坐帆船，是吧？所以不管是轮船或者是什么飞机或者是什么独木舟，我们说这都是第一类的，这叫科技的或者叫物质的文化，为的是解决什么自然对我们的伤害。那么罗素说人类面对第二个敌人是什么？每一个别人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看人才能就看得不顺眼，我们就觉得人跟人之间有一种很强的一种竞争性，所以我们就觉得每一个人才能很紧张。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的时候，我要亲自要探访一下在北京搭公车的感觉，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就去搭公车了。然后我在这个车站那里排队排得非常好的时候，车子一来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个人突然间挤成一团，挤一团还没关系，后面的人讲话简洁有力，上，他要上车哈，一个字要上，但是你一听口气不太好，你就晓得说你要动作快一点，因为你挡住他的路。然后等到车子一停，后面的人又开始说了，下，他又要下车。所以呢，你会发现人在上跟下之间很紧张。为什么紧张？因为人在里头就是有着，就觉得好像别人会挡住他。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人怎么办？人会抢车子，会抢座位怎么办？我们就必须要靠一个方法来解决，是什么？所以年轻人永远是抢位置，抢得到。那等到他位置抢到了，他坐在那里之后，哪知道另外一个老人家上车，他抬头一看，居然是他女朋友的妈，只好乖乖站起来，李大妈你好，请坐，是不是？早就为你预备一个位置了。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是什么？我们说这个就叫做伦理文化。所以伦理文化怎么就规范了人跟人之间的竞争？人本来要竞争的，可是呢，我们现在只要有个伦理文化，大家就晓得根据伦理文化，所以谁坐第一排，谁坐第二排，所以大家都晓得说按照顺序来排。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晓得有个伦理，我是四年级的，他是二年级的，对不对？按照伦理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本身，我们就规范了人跟人之间的竞争。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会发现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内心里头矛盾冲突焦虑痛苦怎么办？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有这种的痛苦，黄昏的时候心情非常的不好，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只好出去找了一辆车子出去飙车，然后飙车了以后来到一个地方，哇，就没想到看到什么，看到那个景色非常的宜人，非常的美。最后的结果呢，他终于就写了一首诗。那首诗怎么说呢？他说，向往亦不适，屈居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们都会背，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他这一首诗，他就讲到什么呢？他就讲到向往亦不适，就是说我到黄昏傍晚的时候心情亦不适，简单说就是不爽，我心情很不爽，老子今天不爽。为什么不爽？不爽怎么办？我要追求，要爽啊，要怎么爽？所以他就第二句，他说屈居登古原，我驾着车子就跑出去了，我跑到乐游原上去游玩了。所以第一句是不爽，好像那个钟摆摆到一个地方， 很不爽，那怎么办？改回来，很爽，我一定要转过来。那爽到什么地步？爽到夕阳无限好，那叫主爽，太爽了，是不是？爽到最高点，然后呢，只是近黄昏，又更加不爽，作用力就一定等于什么？反作用力就回去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人在心情矛盾、焦虑、痛苦当中，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完成了一个艺术的作品，艺术作品。所以人类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有这样的成果。所以你知道贝多芬的那个命运交响曲什么时候出来的？耳朵最不好的时候，为什么声音那么吵？叮叮叮咚，非要那么大声，否则听不到嘛，对不对？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痛苦的当中，他必须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去追求。所以各位，如果你去看在中国的历史里头，包括西方的许多作品，你会发现他们都在人生最痛苦的当中，他们完成最伟大的作品。李后主的词什么时候最好？亡国之后。这个韩愈的文章什么时候最好？柳宗元的文章什么时候最好？都是同样的情形。李清照的作品什么时候好？丈夫死了以后，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说人生里都碰到许多很不顺遂的东西。所以谈到这个地方，其实各位你要想想，假如你现在在香港，你觉得读书读得非常辛苦的时候，你现在就距离那个艺术的创作非常接近，你要把握有浪潮的时候，好好的什么，好好去冲浪，好好去完成你的作品。这是什么？人生只有在这种苦难当中，你才能够从这里头去承受学习这些东西。我在99年的时候就得到青光眼，你们晓得青光眼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现在的眼睛越来越不好，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白内障。但你知道就在青光眼在白内障这个过程当中，我现在对金庸的小说体会的越来越多，对金庸的小说体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在你的人生里头有这些苦难的时候，你就开始对生命的东西有一个提升，有一个提升。我刚才特别看到你们要下一次请温伟耀来讲，你看到在他的家庭的里头有这些的难处的时候，这些东西成为他生命里头很大的突破，很大的成长。所以我们从别人的生命里头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帮助。我们说这是什么？罗素就讲到这三种文化是从这样子的背景当中出来的。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说这三种文化，其实就说明了三个不同的重点。我们说在一个自然科技文化里头，它训练一个人是追求求真的精神。什么是求真呢？求真就是所有的东西以真实作为它最高的目标，最高的一个导向。那这是求真。所以你知道中国人说真金什么不怕火烧，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东西，你会发现一个念理工科的一个背景的人，就追求做实验也好，追求许多定律也好，追求求真是最高的一个原则。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家要买汽车的时候，那时候有人就给我们建议说，你要买汽车千万记得一件事情，最好去买那个日本的 Toyota。 为什么呢？因为 Toyota 的引擎非常省油，省油就省钱。那我想想省钱这也不错，所以就准备要去买这个车子了。可是过没多久别人就说了，你千万要小心哈， Toyota 的那个车子外壳非常脆弱，经不起碰撞哈，一碰撞就车毁人亡。想想也挺严重的。所以呢最后他们说最好去买别的牌的车，这个外壳比较硬一点。后来我在台湾终于找到有一种车，那个车的里面的引擎是 Toyota 的，外面是美国福特的，我想这个就比较好一点了。所以里面省油，外面的硬外壳就比较硬一点，所以就买了这样子的车。有一天我就开我的车出去，然后就来到一个单行道，就停在路旁。过没多久有另外一位先生，他就开了另外一辆车停在单行道的另外一旁。他停进去的时候，车身有一点歪斜，他就觉得有一点不妥的感觉，他就决定倒车重新再来过一次，打了倒车档。没想到这位老兄一脚就踩上油门，所以车子就快速的就冲出来了。那结果是单行道，所以很快就撞过来。那我的车子呢就摆在这一边，幸亏老早就事先有预防了，都已经买了福特的外壳，然后他的车就咣撞上来了。我做梦没想到他的车是 Volvo 的车，所以一撞的结果呢，我那个车就完全什么，外壳完全变形。我要说的是什么？在一个科技文化里头，当我们去追求科技文化，我们求真的时候，我们到底真是怎样的真？一个材料更真的东西，它一定去撞那个更不真的东西。所以呢科技文化训练出来的一个人，他基本上求真的精神是非常强。可是你知道在伦理文化的世界里头呢，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另外一个目标，他是认为什么？他认为善是比真来的更重要，善比真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善是谈到什么？善是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我就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在家里头，我们每一年到年夜饭要吃饭的时候，那我的母亲那天早晨都特别交代，而且因为家里头七个小孩，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七个孩子啊，今天可是要吃年夜饭，千万记得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说什么？说好话。好话是什么？好话是善，好话一定要说好话。所以呢，到最后呢，那天晚上的时候，九个人坐在爸爸妈妈再加上哈七个孩子，所以你知道年夜饭的时候说的什么？一片好话，都是善话，但是是不是真话？这是两回事，对不对？所以好话是有了，真话呢不一定。我们多少时候在开会当中一片好话，真话什么时候才来？开会结束以后，对不对？离开会场了以后，那个真心话才会出来。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在我们追求伦理文化里头，我们认为善是非常重要，无论如何追求善。所以你看到在中国文化里头，当我们追求善的时候，我们怎么说？我们说百善什么？孝为先。孝是什么？孝是伦理文化，对不对？我们说万恶什么？淫为首。淫是什么？伦理文化最不善的部分。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讲这些词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说明我们的里面的伦理文化系统非常强，非常敏感，因为我们在乎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认为什么？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宁可追求说好话，但是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就很麻烦。所以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进到西方社会，我们跟外国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说真话，我们就说这话说得太绝了，我们的里面这个善受不了，是不是？做人啊，最起码要等与人什么为善，与人要为真吧，或者算了，为真让别人去好。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里面，我们什么？我们受伦理文化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好，我想这是谈到这里。那么讲到这里，我想各位就可以知道，艺术文化追求什么？追求美哈，在整个的美感里头，有具体的美，有抽象的美，有阳刚之美，有阴柔之美，那这些都是美的部分表现。那我们如果我们再把它再扩大的话，我们就说在整个的科技物质文化里，它追求的是什么？它追求的是知性。什么是知性？知性简单说就是理性，它追求以理性为主。而知性的另外一个特点表现是什么？知性是可以累积的。所以一个人说我是大学二年级，我是大学三年级，我是研究所几年级，我是硕士班博士班几年级，我透过我的知性说明什么？我的知性的累积到现在，我距离我的毕业大概还有多少时间？我的知性累积到一个地步，我已经发表多少篇论文，所以我在社会里头，我在世界上，我的地位达到什么地位？最后我的知性的累积到一个地步，我可能就可以得到一个诺贝尔奖，是不是？所以人类是透过什么？许多知性的累积使我们什么在这一方面有很好的成就。我想这是什么？是在这个部分我就很简单说明的哈。那么第二个呢，伦理文化追求的是什么？伦理文化追求的是另外一个性，我们说那个就叫德性。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中国人批评人的时候怎么批评？你瞧他那一副德性，有没有说你瞧他那一副知性？不会讲，是不是？不会这样子，一讲说你瞧他那一副德性。为什么？德性是来批评的。为什么？因为德性是谈到做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会认为德性比知性来的更重要。那德性跟知性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说德性跟知性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德性是随时会垮掉的，德性不会永远累积的。有人说不会吧，德高望重嘛，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人可以德高望重，但是总有一天晚节会什么不保，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我们说某某人一生英名什么毁于什么一旦，更多的人毁于一夜，对不对？一夜呢，一生的英名就过去了。原因是什么？那个德性就垮掉了。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德性是什么？德性是在那里追求，追求到什么地步他随时会垮了。所以他比知性来的什么来的更不容易，是不是？原因是什么？德性很不简单。所以你知道德性才能追求到什么时候才算数？到死为止。这叫什么？盖棺才论定，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人死了以后，最后呢参加那个人的告别式，最后有人就为他的一生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你从头到尾读完了以后得到一个结论，死的人一个是什么人？好人。因为德性是吧，德性全归，对不对？全部都算啊，死的是好人。然后你参加每一次的这个告别式，死的都是好人，难怪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坏，对不对？那个坏人都永远不死的哈，对不对？那好人都死掉，这很麻烦的。那这是什么？这是德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认为什么？我们德性，我们非常在乎这个东西。我们也晓得德性很麻烦，原因是什么？一定要坚持，坚持，坚持到最后，希望他什么？有一天他真的是什么盖棺论定，而不会晚节不保哈，一生英名不能够毁掉。我们说这是谈到德性。那么再下一个呢？我们说到这个艺术文化里头追求的是什么？它的 非常主观的那个感受，我们说这是感性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谈到这个地方，当然很简单题，你就会发现，假如一个男孩子学的是科技的这个背景，那个女孩子念的是这个艺术的背景，那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呢，常常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是活在不同的层面里头，一个是非常知性的理性的东西，一个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谈恋爱常常有时候擦枪走火，原因是什么？因为常常搞不清楚，原因是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追求的用知性，而知性的追求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用底下的圈圈来代表说明哈。所以我们说在知性的里头他追求的是什么呢？他追求的一个东西就是分析。所以各位如果你仔细去看哈，念理工科的人他基本上分析的能力非常强啊，分析的能力非常强，所有东西都喜欢把你拆下来分开 解一解。所以呢，念的东西从小开始，所以你看到外国人西方人哈，他基本上给小孩子的玩具包括像乐高 Lego，你会发现那个东西都是分开的分析的，每个东西都可以斗慢慢斗起来。然后那个分析的另外一个表现在哪里了？看医生，到医院第一个就是什么？挂号就是什么？分析的开始啊，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对不对？那分析的开始，然后呢再开始根据我们的病，然后就开始找对症下药。所以一个人到最后就说啊，原来是心脏有问题，最后就送到什么心脏内科去，对不对？心脏内科最后医生就开药，怎么开药？每一种的病的状况给一种药，不多不少就是一种药，然后呢，哎，血压高给一种药降血压，再给一种药胆固醇太高再一降给一种降胆固醇的，然后再给一个血糖太高再来一个药，连吃三种药我的胃受不了，再加一颗胃药，就这样子方式哈。所有东西都是跟你分析的清清楚楚，然后那个病有问题的时候慢慢的一直转到最后分析到最后一颗到什么地方，到 ICU 去了，是不是？那当然太平间是最后一个地方分析去。所以你知道这个人生里头，在西方的这种观念里头，透过他们这种的训练，所以所有东西跟你分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那这是什么？这是在这种科技的文化里头训练大概所受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说如果在另外一个系统里头，在伦理文化里头，他追求什么？他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和谐是什么？和谐是讲到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各位如果你仔细去看中国人的整个的文化哈，从小我们所训练的东西都是追求什么？和谐，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孟子里头说天时地利还有呢人和，这三样最重要的是什么？人和为贵，是吧？人和是最重要的，人和为贵。然后我们说人的和在哪里？个人一定要和，个人如果为和就叫做什么？可能有些年长的就知道，我们说某某人欲体违和，违背和就叫做生病，所以千万不能违和哈，一违和就叫生病。所以呢，和颜才可以悦色，和气就可以生财，对不对？所以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个人一定要懂得和。但是如果我们扩大的时候，我们说到一个家庭，我们怎么说？家和万事兴，所以家庭一定要和，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扩大到国家的时候，我们说中国就有国剧，国剧里头就演到廉颇蔺相如，那就叫什么？将相和，对不对？将相和，国家就稳定，国家就安定。所以现在如果不讲什么，不讲将相和，一定讲团结了，对不对？团结就是什么？团结就是一种和谐的表现。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所以呢，这是谈到什么和谐？所以在整个中国的文化的里头，我们追求很多的东西在和谐的里头。一定要追求和谐。那这种和谐的表现在哪里呢？我们还是拿中国的医药来做例子。一个人生病去看中医，这个中医怎么帮他看病？看他的脸色，然后帮他什么把脉，对不对？然后呢，有的人还要看舌头啊，所有东西看完了以后，最后就给药了。给什么药我也搞不清楚，抓了一大堆的药，什么几千什么几两，然后抓了一堆的药材，最后全部丢到什么？丢到一个什么药罐子里头去，是不是？然后通通丢进去了，然后把水加进去，然后最后呢就用火在底下烧，是不是？然后烧到所有的药材全部什么？那个叫和，那个叫和，把所有的药材全部合在那个药水里头，最后呢喝药水，不要吃药材，是吧？我们就喝那个药水。所以我们是认为和谐是这样的一个和谐。所以中国人的和谐是认为什么？所有东西都是把它全部把它包容在一起。所以中国人的观念是人死啊也要死在家里头，对不对？人死要死在家里头，就是说他真的没有希望了，把他带回家，让他安心死在家里头。 然后到最后呢，这个家人帮他出了一个东西来宣布的时候，说某某人去世了，对不对？底下一定强调一件事情，谁是什么子孙，对不对？谁是在册，四个字。什么叫谁是在册？生跟死是可以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国人的阴阳两仪、太极拳的观念都是一种和谐的，风水的观念啊，也都是一种和谐的观念。那跟西方的分析完全不一样。西方的分析，人死在哪里？家护病房，这个家人都看不到，是吧？医生几个人在里头，不晓得如何去对付他，都不要让病人知道，还戴着面罩，是吧？然后呢，拼命电击，电到死为止，然后最后出来跟家人说他已经死在里头了，那人生就被分掉了。所以你会发现，当然有点夸张哈，但是我不过是要说明哈，就西方的整个的学习在分析的能力上是非常强，可是在中国的整个的背景里头，他追求的是和谐的观念啊，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感，所有东西都是以人和为贵。在这种情之下，那我们说在艺术文化里头，他追求的是什么？艺术文化追求的是体验，体验是他非常直觉的一种感受，非常主观的一种经验。所以这个在追求分析的时候，他追求理性。理性是什么？理性是用脑筋用的非常多，但是最好不要动感性，对不对？觉得动感情这个是非常非常糟蹋的，不要动感情哈。可是你知道这个什么？在这个部分，他是一定要动感情的，他一定要动感情。请问各位，如果你们去看足球赛，最近要足球赛了啊，你看足球赛，你在球场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感性表现嘛？我要冷静、客观，我要理性，我是念理工科的。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这样子，是不是？你在那个地方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在这个东西，因为那个整个的足球运动的里头，那个主观的东西非常强。所以你知道，如果刚才我说的一个男孩子这个背景跟一个女孩子这个背景，两个人怎么样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女孩子说：“你看天上的月亮多么的美。”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从感性上来说的那个美。男孩子念的搞的是太空物理的，月球有什么美？他就谈月球的真哈，一谈真呢，这家的谈不下去了。这个女孩子说微笑，微笑是什么？微笑是很罗曼蒂克的，这是什么？这是非常感性的。男孩子说微笑，微笑是有一种很奇怪的电子结构啊，因为他是念电子系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然后这个女孩子说，我觉得某某人他有问题。那男孩子说他有什么问题？来拿出一张纸来，他有问题，我们来分析。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那女孩子讲不出来，她只是凭感觉，她一句话，总之她不是好东西。就解决了嘛，是不是？他的直觉里头、感性的里头，他马上就解决了。但是很奇怪的，许多时候这些直觉的东西居然才能八九不离十，这很麻烦。我们分析了半天才能分析错了，这有时候就很违背我们的理性哈。所以我要谈的是什么？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有它不同的领域层面哈。所以罗素他在讲这三样东西的时候，罗素他什么？他只是讲到前面的哈。这两个部分哈，这三个东西有三个文化，罗素就马上就从这里就跳到最外面的部分。他说不同的民族可能对不同的文化有他们的敏感度，所以罗素他说在西方的欧美民族哈，他们的文化基本上受这样子的影响比较深，所以他们比较喜欢从求真的、知性的分析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来讨论啊，这是什么？这是第一方面。但是他说在中华民族的基本上中国的文化呢，是喜欢所有东西要朝伦理文化的这个角度去设计去考虑，这个是第二个部分。那罗素他是英国人，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印度还在英国的这个保护的属国当中，所以他是用印度的文化来涵盖，所以他说印度这个民族基本上他是艺术的文化非常的敏感。所以呢，我曾经看过印度的电影，我就发现印度电影主要的内容三大内容，唱歌、跳舞跟打架，就是这三个内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跟这个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在马来西亚看的，所以我就发现哎，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印度整个的文化的东西，唱歌、跳舞、打架，全部在那个艺术的里头非常浓厚哈，非常浓厚。好，我想这是什么？这是谈到这个罗素他对文化的内涵。他说人类有这样子不同的三种文化，然后这三种文化，所以我根据他的说法就加上我自己的讨论。所以呢，底下这三圈是我自己从这里头导出来的，罗素没有说哈，但就是说，哎，把它导出来，可能更能够说明，这是一种对文化的内涵我们的理解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有的国家可能它在这个东西比较敏感度比较强，但是不是说这个民族就没有其他的， 而是说这个东西它最容易从这个角度设计着手哈。比方我举个例子，我一个儿子哈，就是说现在刚刚毕业的，在新西兰刚刚毕业的，那么他就是因为得到很严重的气喘到一个地步，所以在台湾后来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他面临到生存的问题，所以后来呢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他带到国外去哈。那么我发现一个气喘的孩子，他在冬天的时候发作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各位也大概知道哈。那么然后我就听到冬天的时候，哎，他会咳嗽，咳嗽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喘的声音就 QQQ 那个声音就出来了，所以我就很紧张哈。那我就发现哈，每一次听到他咳嗽，接下来就会有那个 QQQ 的喘的声音，所以我到最后就跟他说：“你忍耐，你忍耐，忍耐是美德哈。”这叫忍耐是什么？忍耐是谈到什么德性嘛，对不对？是求善，你忍耐，忍耐是美德，所以你只要忍耐不咳嗽，你等一下就不会 Q。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要咳呢？因为里面的气管在收缩了，天气冷在收缩，他收缩没有办法。所以你发现西方人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什么？你就去吸一种药，是不对？把这个药就吸进去，吸进去以后呢，里面的气管就怎么样？就松弛了，松弛了以后他就可以呼吸了。所以西方人是用什么？用科技的方式来处理了啊！你吸这个东西改善你，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我所看到，忍耐是美德，你就忍着。那我觉得天气很热，我们以前在服役的时候天气很热，热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求上面的长官可不可以给我们装个电风扇，可是长官呢没有装电风扇，那是科技文化，这个很贵的，所以他最后就用什么伦理文化，五个字就解决了，心静自然凉，是吧？心静自然凉，你心静一静吧，你就自然凉，你忍忍吧，你就算了吧，这件事情啊就到此为止。原因是什么？我们大概基本上我们很容易从这个角度来处理啊，然后我们就发扬他的什么德性，然后在这种德性里头我们就去肯定他，去称赞他。所以难怪后来就发现，哎，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称颂这个岁寒三友松竹梅，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到冬天其他该死都死了，他们就不肯死，哦，不肯死坚忍不拔，哇，这个德性太好，坚忍不拔，好好称颂一下。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谈到在这一方面，我就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说其实罗素这样的说法其实刚好说明一个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我们是怎样的想法，而那个想法常常就反过头来就影响我们，就会规范我们哈。所以呢，我想我底下就是要跟各位来做另外一种思考，我们来思考除了文化的内涵之外，我们有没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想想人生有没有一个新的思维，那新的思维的想法是什么呢？所以我在这里就提供了底下的这样子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思考到人跟物的这样子的一个面向的关系。当我们想到人跟物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人是什么。人是非常主体性很强的，人占的主体性可能强到80%-90%甚至更高。然后呢，物呢是什么？物相对的是在人的面前就成为一个客体，所以人就可以开始什么？就可以开始来实验这个物，人就可以来研究这个物，人也可以来分析这些物。那这些物就分成什么？动物、植物、矿物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可以什么？把动物拿来解剖，我们可以把植物怎么样，我们就把它剪下来，我们放在显微镜下。那么矿物呢，也许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磨了，是不是磨成粉了，我们做进一步的实验。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人的主体性很强，所以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当中，这个物就被我们宰制的非常的明显。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人类就产生了底下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学门，我们把这一种呢简单说就叫科学。所以科学为什么今天会日新月异发展的这么快？科学是什么？因为人在一个很强的主体性之下，他可以做许多他想要做的实验的方法啊，透过他的方法，透过他的理论，然后再做。那然后这个物的本身大家可以有一些回应，但对这一方面的回应我们常常有时候不太在乎，但是现在我们就越来越发现这个物的回应里头其实就是什么，对我们说明它有它的一个什么反扑哈，反扑。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我们这个人的主体性的部分，我们觉得说，哎，我们喜欢这样的模式，所有东西都用这样的方式，这是最科学的，而且进步是最大的，而且所有东西数据非常正确的哈。所以呢，我们大概很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说，在这种的思考的面向的哈思维的里面，是我们思考到第二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就是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在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要有一点反省啊，省思的部分。我会不会说到人跟人的时候，我是认为我就是上面的这个人，我是主体性很强的这个人，而对方那个人呢，我是说他是人，事实上我是把他当作什么？ 我把它当作物来看待，所以我这个人呢，对这个物还是进行我一定的主体性，所以我这个人可以开始什么管理这个物，我这个人可以压制这个人哈，把这个人当作物，甚至呢，在我们的社会里头，有时候把人当作什么，不当作人，当作所谓的玩物，玩物。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认为我是老板，我是领导，我是在上位的，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所以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待。所以也许这个人是父亲，也许是老师啊，也许是这个主席等等这些，那总是说明我们是在上面的这个，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对待这个人，事实上是把他当作物，所以他的生命就一下子就变成什么，像动物，像植物，像矿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是我们要应当要去省思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同时呢，我们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去做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那那个人跟人之间是不是至少应该要站在一个平等的一个位置。那平等的位置是什么？就是说人可以用他的主体去认识对方，而对方也可以用他的主体怎么样来能够回应这个人，来彼此做这样子的认识和了解。所以人跟人之间呢，人的主体性相对的大概不再是80%-90%，乃是什么，人跟人之间人的主体只不过占一半啊，我有我一半的主体性，但是我也承认对方也有他一半的主体性，所以呢我怎么样去对待他，他是不是也有他的主体来回待对待我。所以呢人跟人之间有彼此的主体，所以呢我们说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到当我们说到一个人入境要什么随俗，随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考虑那个环境里头的主体。同样我们是说一个做客人的叫客随什么主便，对不对？来到那个主人的境界里头，那要听听主人的意见看法，不能够完全一厢情愿按照自己的。所以这种的说法都是说到彼此互相，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主体，所以在这种的主体的当中，我们要去尊重对方他的感受。所以男女两个人相爱的时候，我们说一定是两个人彼此上彼此相爱，互相都有他的主体啊，不能说我有爱你的权利，你有被爱的义务，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都是爱你，然后呢你不能够不对我，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就很有问题了哈。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说，其实人类就有其他的这种的学问，而这些的学问是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好像社会学啦、政治学啦、伦理学。所以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到底在我们的社会里头，成为一个科学家容易还是成为一个政治家容易？有没有觉得成为一个科学家容易，造就一个科学家容易，还是造就一个政治家容易？这是个问题，对不对？好像科学家是很容易的出来的，但是要造就一个政治家，你看要花多少时间才有一个胡锦涛出来，对不对？要酝酿多久，是不是还能不能出来还不知道，但是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他能够顺利接班吧，是不是？你会发现很不容易，原因是什么？原因在这个地方，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必须要考虑对方的感受，不能够一厢情愿自己的，对不对？要考虑对方的感觉是什么。所以你知道这个，你们听过吴健雄吧？吴健雄啊，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跟他的先生叫袁家骝，袁家骝他们夫妻两个人一起受邀，就是回到国内去，然后当时这个请他们吃饭的人是谁呢？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请他们吃饭，然后就请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吃饭。那现在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同的省份，周恩来要安排在哪一个厅请他们吃饭？一个是河南省，一个是江苏省，所以应该安排在河南厅还是安排在江苏厅？你们觉得应该要在哪一厅？周恩来作为一个什么政治家，他就要考虑啊，我如果把他安排在江苏厅，那么那河南的那一位就不高兴，那个是先生不高兴啊。那先生说搞了半天原来还是我老婆比我重要一点，是不是？所以摆在他的那个故乡了，是不是？那如果把他摆在什么，如果把他颠倒过来摆在河南厅啊，然后不是摆在江苏厅的话，那这个吴建雄说搞了半天还是我的丈夫比较有名，是不是？最后周恩来还是选择。所以你知道周恩来他就要去考虑，为什么他不能够只是想说我高兴要摆在哪一个厅，他考虑我要如何让这个夫妻两个人今天吃的这一顿饭吃的心安理得，而且就觉得说摆在那个厅摆对了。就最后周恩来摆在哪里？ 你们答对了，你们就可以做总理了，对不对？他最后就摆在安徽厅，为什么？因为安徽就在这两个省的中间，有缘千里是吧？来相会，就靠着这一个省，你们才能够结合。所以你知道政治家很不容易，原因是什么？他一定要考虑的比人更多一点，他不能够只是一厢情愿说我要怎么样，是不是？他必须要考虑对方的感觉。所以最后人家夫妇两个人非常的满意，为什么？因为真的人家他觉得，哎，周恩来帮他们设身处地考虑的非常好。所以呢，我想在谈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谈到在这一方面要训练出这样的人更不容易，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主体只有一半，这个上下的这个关系的，他主体很高，所以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你没办法，他只要玩出一个道理来，他就是科学家，就是一个大科学家。那这个东西他要有讲究，因为他释放出权力，他的主体只有一半，所以他玩的时候就不容易哈。我想这是谈到在这里。那第三个我们要来说，我们思考的模式还会思考到一个人跟自己的面向。那么思考人跟自己的面向，我们可能也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把自己呢放在物。那我想当然这种人常常人生是不太成功的，这种人很自卑的哈，这种人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天天在那自我催化自我催眠哈，所以这种人呢他常常就不行的哈。但是我们也比较担心的，有的时候另外一种形式术，很多人把自己摆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摆在这里，好，你们通通是人，你们通通是废物啊，我是天纵的英才。我们这种人多半藏到精神病院去哈。那么这是谈到什么？是一些形式处，我们就要去想想看，我们会不会是这样的模式，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常常会做出来的一些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哈。那同样的，我们说如果有一个正确面，那个正确面是什么？是不是人也必须要承认说，哎，我好像要面对自我的时候，我承认我不能够说我觉得我自己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也必须要承认别人对我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所以中国人也说盖棺还是要什么，要来论定，对不对？别人对我们还是，所以我不可能完全了解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找别人。所以我们说我们对自己仍然有盲点，那盲点什么？要靠别人，所以我们就需要别人来什么指点迷津，对不对？我们说啊，一言惊醒什么梦中人，所以我们可能是梦中人。我们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所以呢希望今天晚上是如此，对不对？那至少听了这些东西，然后呢在我的自我的部分里头有多一点的思考空间啊。所以呢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透过别人对我自己有了解，所以我们也透过别人的作品，透过看电影，透过什么艺术的欣赏，或者是读了一些的书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对自我有一些认识。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的遭遇可能对别人什么将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也会去考虑到别人大概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人跟我呢应该也是要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我们的主体也不过是一半，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评价跟看法。所以我们现在在大学有时候教书也很辛苦，对不对？因为学生也要评你啊，学生也要评鉴你这个老师到底教的好不好，那不是说我认为我教的很好，学生要打他的分数。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人怎么样？人就面对啊、哦、自己的主体好像什么也是需要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呢有其他的学科，可能是心理学认识自我啦，透过文学作品啦、啊，或者透过艺术啊等等。比方说我刚才说我就看金庸小说，金庸小说里头他最喜欢谈的一个话题就是认识自己啊，所以呢他就讲到我到底是谁啊，所以他就讲到一个人可以变成西毒欧阳锋，可是他还是一个不认识自己名字的人，所以他啊走来走去天天在那寻找欧阳锋到底是谁啊，为欧阳锋而发疯啊，然后到最后要找到自己。所以说明人生里头可能武功是天下第一的，但是他却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同样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有时候是透过文学作品，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更深的了解和领悟哈。好，我们说这是这个部分。所以假如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谈了三个面向。这三个面向是什么？我们说如果谈到人跟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人的主体很高，90%几，然后我们谈到人跟人的时候，人的主体不过一半，我们谈到人跟我的时候，人的主体也不过是一半。所以人可能也要去面对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是有没有意味超越于人类之上的。那如果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里头把这一位就称之为天，所以中国的北方人就把它称为天公，中国的南方人就把它叫做老天爷，好不好？我讲错了哈，颠倒过来，北方人是叫做老天爷，南方人称之为天公哈啊。北方人呢这个就想的比较复杂，喜欢写爷爷，那么南方人呢这个想到考试 笔画越少越快越容易啊，就想到天宫。所以呢他就用天，所以这种天的观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问题，就如果在人之下的物，人的主体很高，在人的旁边，人的主体一半，人面对天的时候，到底人跟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假如今天我们认为说我能够理解天，我能够完全明白天，我能够对天一听就明白，我们说其实我们是把那个天摆在物的位置上，我们是认为我比他更强，所以我比他的理解性更清楚，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人显然是在这里，那天就跑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这个天一定是什么，不会大过我的理性思考，因为它只能够在我的理性思考里头。其实呢谈到这个地方，我们说人的本身是相当的值得我们去觉得很有趣的啊，因为有的时候人就必须承认说我这题微积分不会就不会，可是人说我对天的事情我完全了解啊，想想这个脑筋好像有点问题哈。这个微积分的本身呢，我们是讲的是物的，那对天的部分，我们说其实要面对的形式就是说我们对天是不是能够完全能够理解。所以如果这样子，我们说一个正确面是什么，人面对天的时候，人就会发现好像什么，会不会天有它的主体性，天会不会在那个主体性强的那部分，以至于人不能够了解天，人不能够明白天。所以中国古人就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那句话就说什么，那句话就叫做天道难测。这个天的道是很难去测度它的，很难能够去理解的。原因是什么？既然难测，那个难测就是既难测在人的理性思考里头，人的理性思考一定有它的什么，有它的局限的范围，以至于就很难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人对天的能够理解可能是一条虚线，人大概不是百分之百的明白天，因为如果完全明白的话，那那个天一定不在这里，一定在人的底下跑到物的那个地方去。就是因为不明白，我们说这个天这个地方有它的主体的奥秘性，所以人不明白天，人就需要反过来，除非天有一天怎么样对人怎么样表达他自己，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说这种的表达就叫做什么，启示。那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就是说到他愿意什么主动的表达他自己，让我们去明白。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我的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弟弟也有两个孩子，所以有一天呢两家人聚在一起，然后四个小孩子，那么我弟弟是两个女儿，我们家两个儿子，然后他们就在一起玩，然后那天就说玩一个游戏，玩捉迷藏啊，说捉迷藏就躲起来，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躲起来我来找你们，他们就呜一溜烟就全部躲起来了，然后我就开始找，不到一分钟四个全部找出来，为什么？因为那是我家，那是我家，所以我很清楚我家的空间，所以很快一下就找出来，他们就觉得哇好厉害，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他们不理解他们的爸爸或者说伯父的想法，过了没有多久他们说那你躲起来我们来找，所以我就躲起来，我躲起来以后就轮到他们找，结果他们找来找去就找不到，为什么？因为那是我家，那是我家，我躲在哪里呢？我就躲在我们家的那个阳台啊，阳台要走出阳台外面的那个窗帘布的后面，我就站在这个地方。可是这四个孩子呢，他们就去找的空间是什么？都是找那种什么床铺底下啦、柜子啦啊，这个床铺上面啦、棉被掀开啦，是不是啊？厕所马桶打开看有没有，像这种地方去找，找那种空间，当然去找不到。我是站在什么？我就站在那个窗帘布的后面，我就觉得很得意，我说那他找不到。过了没有多久，就开始没什么好玩的，为什么？因为蚊子越来越多，然后就开始被蚊子咬，咬得开始全身发痒，那受不了，可是又不能跑出来，那么就必须什么呀？就希望他们赶快找到，可是他们就一直找不到。那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必须要赶快结束这一场戏了。那怎么办？忍不住了，我就赶快把我所穿的拖鞋从那个窗帘底下就伸出来。伸出那一只拖鞋还不够，我还开始翘脚，还想把那个脚就在那里拖拖拖拖。啊，终于有一个孩子看到啊，看他，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他不过找到一个会动的拖鞋，那个叫什么？叫启示。所以你知道天对人呢，有时候呢，我们要天不是太多，上帝啊，求你给我一点点的启示。我大概透过那一点点我就明白了，我就明白了哈。所以人在这种情之下，所以圣经里头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因为我们敬畏的缘故，我们得到上天给我们的启示，所以这是一个正确面。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说什么，人类在这一方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这种东西就叫神学。 但是如果我们说是神学的话，很可能说啊，我就开始读神学的书啊，我就好好多拿几本圣经来注解啊，来研究啊，我们到时候又把那个神学又摆到什么，又摆到人的底下，我又变成主体的人啊，我要如何研究，我要去读这些书，所以我们说那样子的话又有一个危机。所以真正的神学是什么？叫做向神来学。那意思说主体仍然是这位神，这位天，我要向着他来学，所以我仍然是请这位天让他怎么样在我的生命里头来向我有启示。所以如果因为这样子缘故，我们就把刚才所说的这四种的说法，我们就可以用底下的这一张图来呈现。我们说人生是什么？人生有另外一种思考的一种的方式，就是作为一个人的部分，人会有四个面向的思考，一个是对着天的，一个是对着人的，一个是对着物的，一个是对着我的。所以人跟物的关系，人晓得自己的主体很高，所以人类在这一方面就成就了科学。然后对于人的部分，人的主体是一半，然后对于我的部分，人的主体是一半，所以在它不同的领域范畴里头有不同的学习。那同样的，对天的部分，我们说有另外一种学门，所以每一个部门都有它的什么位置图。所以如果要作为一个人完整整全的人，他人生里头要学习的东西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当我们今天学了任何的一个学门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像我自己本身研究的是中国文学的部分，但是我不能用我这个部分就能够涵盖一切。我们说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在学海的整个无涯的过程当中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我想这是什么？是谈到我们的思考的空间的观念是怎样，常常会影响到我们后来发展的情形是怎么样。那讲到这个地方，也许我们就来思考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就来看看圣经里头怎么去表达啊圣经的启示呢。我们说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圣经的表达在创世纪里头，它就讲到一个人生里头的一个圆融的境界。那在这个圣经的启示里头，我要用的是创世纪第二章，所以在第二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这样子的话语记载下来。第二章十五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所以在这里就讲到有神跟人，是不是？讲到神跟人的时候，就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谁是主体呢？他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安置。安置说明谁是主体？神是主体，对不对？在伊甸园，然后使他就说明神是主体，使他什么？修理看守。修理看守是修理看守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就是物啊，修理的可能是植物，看守的大概是动物，对不对？所以那里就是讲到是一些物，对不对？然后又后面又说到耶和华神使他沉睡，又说明神是主体，可以使他沉睡。然后后面说他就睡了，就取下什么他的一条肋骨，又把他肉合起来，然后呢就用这个肋骨就造了一个女人，对不对？然后就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的面前，这个男人看到这个女人，他就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是圣经里头我们第一次看到人说话。在这个之前，圣经哈，创世纪前面这个人的从来没有任何的话留下来，因为这个人所说的话都不值得记载，那些都叫废话，不值得记。所以他第一次被记载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一首诗歌，而且是一首爱情的情诗。以后有机会啊，才来讲另外一个报告，问世间情为何物。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哈。那么这是谈到什么？这是谈到哎，他就做了这首情诗，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啊，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这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最后呢，就讲到什么？说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讲到夫妻两个人，他们看自己啊，彼此看到自己的时候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我们就可以用底下的这一章来说明。你会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头都讲到四件事情，讲到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他说到是神安置人啊，十五节说到神使人修理看守，也是十五节跟二十一节。然后讲到人跟人人与物的关系的时候，说到人什么？修理看守，所以人是作为主体的部分。那讲到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是说到什么？讲到人可以爱慕这个人，对不对？欣赏这个人，所以他才会唱情歌，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那么是这样子的唱出来。然后讲到自己的时候，他就说到什么？是能够完全接纳自我，这叫做并不羞耻，并不羞耻。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东西加以整理，我们就可以用这一张图来代表。 所以这张图就讲到什么？圣经里头讲到一个神原本创造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什么？圆融的人生，在一个圆融的人生里头，它是什么？天人物我的关系是完全在一个整合的和谐的状态当中。所以呢，我就把这些圣经节呢就列在这个地方哈，然后这个圣经经文呢我就列在这里。所以你知道，这是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其实是给人这个最尊贵的生命，让他活在一个最和谐的状态当中。他晓得他的头上有青天，所以天作为他的天，然后天是主体，但他也晓得天如果给他权柄，他就可以来管物，然后在管物的时候他作为主体的，他也晓得跟人的关系是可以爱慕欣赏接纳的，他对自我的本身全然认同的，能够完全包容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天人物我完全和谐的关系。但很可惜呢，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说关系就破裂。破裂在哪里呢？破裂在第三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叫什么？人类有一天面对致命的诱惑，面对一个很要命的一个诱惑。那这个诱惑是什么？所以我们说仇敌借着蛇就来诱惑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对这个人说啊，你不要安于你现在的位置，你不要安于你现在的光景啊，他我给你一条出路，我告诉你啊，如果怎么样，你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你就怎么样，你就有一个一件事情可以改变，怎么样，有一天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你们就能够像神一样。人面对一个最大的诱惑，就是人可以超越自己，人可以不但不再做自己，人比现在自己更好更好。所以呢，他就让人有这样一件事情，说你们变如神一样，你们能够如神。如神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在人的位置上，你就坐天的那个位置，你就取代那个天的位置，你来当天吧。啊，你现在不是替天行道，你就是天，天就是你，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仇敌就用这个东西来诱惑欺骗人，所以这个人呢就听了这个话，后来他就怎么样，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就吃了，吃了以后呢，夫妻两个人都吃了以后，底下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这个明亮的结果是什么？才知道自己是什么，赤身露体。突然间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人犯罪的第一件反应就是什么？人开始不能够接纳自我，人不能够接受自我，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觉得很恶心，怎么是这个样，这副德性呢？所以怎么办呢？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所以他们就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物。人就开始把这些物拿来使用，这个使用物的时候是为什么使用？底下说是为自己编作裙子。人类开始使用物，但是这个物的本身是为自己的缘故开始编作裙子。所以他们是全世界第一个跳草裙舞的人啊，因为他们用这个东西就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后面我们再来看，说到什么？天起了凉风。我不晓得天起了凉风是不是代表秋天到，所有的树叶都会脱落，草裙舞跳不成，变成脱衣舞，这很麻烦。那怎么办呢？所有的遮盖的羞耻无法遮盖，终有一天东窗事发，所有的真相都要什么呀？都要大白。所以在这种情之下，神来了，神来了以后呢，怎么样？人怎么样？人听见他的声音，就怎么样？就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人就开始躲避天，就逃避神的面，不愿意面对神。然后神就问他说，哎，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做这个事情啊？然后神就说，那你去讲清楚。结果人说，你要我讲清楚我就跟你讲清楚。所以呢，他就底下这个叫做说清楚讲明白。所以他说，这个人就说，你所什么？你所赐给我，如果要追究第一个责任是谁的责任？是神啊，是你的责任，是你给我的呢，对不对？这叫做怨天。一个人犯罪的结果，他不怪自己，他开始怪别人，他开始怪这位创造者，是你所赐给我。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与我同居的女人，这叫什么？这叫由人，对不对？与我同居的女人，前面我们刚刚看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早晨刚刚颤，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到晚上突然间说与我同居，婚姻都不承认，不过是一个同居的。你看人犯罪的结果，翻脸像翻书一样，那个所有的话都没有把握的，对不对？所有的话都不承诺的，都不接受的。原因什么？人很可怕，可怕在哪里？所以犯罪的本身造成人很大的一种的失落什么？照这样子的情形，我们可以根据底下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图。所以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说这个人首先什么？不能够接纳自我，觉得自己是赤身露体， 排斥自我，对不对？拒绝排斥自我，然后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开始滥用万物，对不对？所有今天人类的所有的生态的问题，就是人类过度的什么滥用万物，过度的滥用万物造成今天所有的问题。台湾现在开始大量的开始决定要对付什么，那个塑胶袋，那个太多塑胶袋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啊。我们的人类里头许多时候用了太多的东西，以至于整个的地球环境，这个什么臭氧层啊，什么问题都出来。这是什么？这是讲到物的关系。人犯罪的结果，人会什么？开始逃避天，而且抱怨天、怨天，然后人会什么？由人。由人最好的理由就是三个字：都是你，都是他，永远都是别人的错。原因是什么？人就犯错，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人就怎么样，在天人物之间就筑起厚厚的围墙，把自己关在里头。所以这就是中国的文字，就叫什么囚，好大的一个囚犯。那囚犯的关系就是什么？跟所有的关系通通隔绝，通通不再来往。所以有的人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关的时候门还特别关得很响，还要讲一句话，所有的人都不要来理我，砰，关起来，是不是？然后就觉得很得意，得意什么？被关在里头了。那么这是什么？这是自求的人生哈。所以人犯罪了以后，他失败堕落了以后，他常常的关系是一个破裂的关系哈。所以人以为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可以往上提升，没有想到没有往上提升，反而是什么？向下沉沦了。那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呢，我们说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人类就开始追寻，人类就开始追寻，要找一个什么？找他的一个人生。所以这个人生在找的时候，我们说是怎么找的？我们说整个的人类的追寻的人生，我在这里就说它其实就是一种替代的人生。那我要用的是创世纪第四章16节到24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每一章就有一个主题重点，就把什么，把我们生命里头大概基本上的问题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人类就开始找寻，怎么找寻呢？所以圣经里头就讲到亚当的儿子该隐，该隐当他有一天怎么样杀了他的手足亚伯之后，后来圣经就说该隐他就怎么样离开耶和华的面。人类面对一件事情是离开耶和华的面。什么叫做离开耶和华的面？就是从此以后我跟上帝你没有关系，桥归桥，路归路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所以你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人类就开始走那条离开耶和华的面。人可以离开耶和华的面，但是人却离不开什么？耶和华上帝为人类在心里头造的那个原来属于上帝的空间，在我们心灵的那个空间仍然在那里。我们好像是离开耶和华的面，但是我们心灵的空间是空在那个地方。我们那个地方因为是空的，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找一个东西来填补那个心灵的空间，否则我们人生走不下去。所以怎么办呢？于是在这里该隐就做了一件事情。该隐怎么样啊？圣经里头说该隐他就建造了一座城。如果我离开耶和华的面，我从此以后我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我自己，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建造一座城，我用我的力量，我用我的思考，我用我自己的逻辑，我用我自己的理性的方法，我开始从事建筑。所以人类就开始第一次的建筑，而且是建筑了一座城。人类在这种的城的里面就发挥了他自己的什么科学的这种的长才，就把他这些科学的观念就用在他的这种的情形之下。所以我们说啊，该隐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用底下的这个图来代表。那这个图是什么呢？就说到一个人当他离开耶和华的面的时候，他离开了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在这个人内心里头原本属于他自己空间的那个位置是空在哪里。人怎么办？人在天人物我之间，这个人呢就开始什么，把他手中所建造的那一座城就当做他的一个作品，然后他就很得意于他的作品，他把他的作品就提高到这个地步，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能够满足我的心灵的空间。那这个其实最好的话应该是画成一个椭圆形啊，我叫我的儿子去画，他很难画，他说啊算了，画线条好了，因为他念的就是理工科的，所以就是画线条的啊。那么我们这种搞艺术一点的就是要椭圆形一点比较好看了。那么所以呢啊，人就开始什么，人就把这种的科学当作至善，人类就说科学万能，人定胜天，科学可以成为一定的主义，所以科学主义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宇宙间所有的东西可以用科学来涵盖。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一种的观念。所以把这种东西表达，我们说这是该隐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件事情， 我们看到下面的一个人，这是该隐的子孙，其中的一个人叫做拉麦。而拉麦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娶了什么？两个妻。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是为他造一个妻子，那叫做夏娃。可是拉麦说，为什么只有一个妻子？我就是喜欢唱双人枕头的歌啊，我就是喜欢什么，要搞两个妻子，我就是喜欢来个多妻的制度。所以拉麦就娶了两个妻。为什么要娶了两个妻？我就可以打破上帝为我所设立的那婚姻的制度，我可以在人间重新开始一个人间的婚姻的制度。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说其实是什么，人类好像面对的一件事情，人就从人的这种的系统里头找出一种东西，叫做他的家庭的组织，或者叫婚姻的制度，甚至可以把它扩大变成什么人群当中的一种的社会的东西制度，或者是什么在人的当中把某一个人做过度的什么过度的崇拜，然后变成一种偶像的崇拜，把它摆在这个心灵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开始来敬拜这一位，我们说这一位呢可能是我的家庭。所以中国人就说要享受天伦之乐，有没有？那当中国人说享受天伦之乐，那天伦之乐里头有没有天？有没有天？中国人所说的天伦之乐，严格说起来就叫做人伦之乐，因为那个天伦里头是没有天的，它只有什么？只有人伦的部分，夫妻啦、父母啦、啊、子女啦这些关系哈。所以呢，所以当我们讲天伦之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用人伦代替天伦，我们是用这种观念。所以呢啊，我们说另外一个，比方说在海外许多的家庭里头，在香港这个地方更明显，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要拜谁？他拜他的祖先，有没有？他就是把他的人物崇拜。当然有一些人还要拜什么？还要拜关公啊、张飞啊、岳飞哈、啊，不叫凤飞飞有没有？那么啊，反正只要飞就行。那么在这种情之下呢，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人物崇拜。所以人物崇拜是什么？把一些人摆上来，把祖先摆上来，或者把政治的人物，把一些英雄好汉变成我们的偶像，或者电影明星、足球明星等等，这些都是作为人里面，因为人不把这个东西摆在他心灵的空间，他这个地方就很空虚，他就觉得很不着，很不着边际，他需要找一个东西来填补哈。所以人类就把在人间里头这些东西往上填补。所以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拉麦的系统里头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下一个我们再来看，在圣经的后面再讲到谁？再讲到亚巴啊，这个亚巴不是那个亚巴了，那亚巴就是什么？住帐篷，然后后面说什么？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在这里说到他是牧养牲畜，他就养了一群的牲畜，这些牛羊就越来越多。所以牧养牲畜说明什么呢？牧养牲畜的本身就说明财富的累积增加。所以曾经说有一个人身体不好，常常失眠，去看医生，医生就跟他说，你既然失眠，我告诉你，就数绵羊，数绵羊就会睡得着，第二天眼睛更红更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已经数到这个好几千头了，我就在想说，假如我有这几千头的羊的话，我到底能够赚多少钱？我越想越睡不着觉，所以失眠的更厉害。所以呢，这个是讲到什么？当我们这些羊越来越多，牧羊牲畜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这些东西就变成人内心里头另外一种的捆绑。我们说这个东西就是财富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金钱的问题。我们简单说，这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社会里头有很多人说，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只有什么钱是真的，是不是啊？我们说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所以还是要钱啊。所以呢，钱还是很重要。我们说这叫拜金主义，所以把这个东西就当作什么他心灵的空间最需要崇拜的，所以一切向前看啊，所有东西、啊、所有事情正好办，明早提前来办啊，就提了一大堆钱，他就可以办啊。这什么？这就讲到说一切的东西都是用钱来解决问题。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是什么？这是谈到用经济。所以呢，经济直到现在在台湾还在流行，要拼经济，不知道怎么拼法哈。那么其实也是很辛苦的。所以呢，这是谈到什么？人就开始崇拜什么？崇拜拜物里头的这些经济作为他的上帝，觉得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在下面呢，我们再看还有另外一种人，那这种人就叫什么？这个人就叫做尤巴。尤巴是什么？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所以在这里讲到另外一种是吧？人可以追求什么？追求音乐的东西，人可以追求什么？追求这些艺术的东西。所以音乐的、艺术的等等就成为他的神。他就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追求这个东西，成为他很大的满足。我记得第一次我有机会到欧洲，我到布里斯本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就碰到一个女孩子， 啊，他本身就是学音乐的，我就问他说你最大的人生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最大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站在什么，站在这个澳洲最有名的歌剧院，在哪里，在悉尼，悉尼的歌剧院，我就希望我高歌一曲，唱完了以后呢，所有的人通通站起来鼓掌，那是他的梦啊，我不晓得他的梦想实现了没有，但是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梦，那这个梦的本身呢，就是用他所学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那个音乐成为他的一个追求。那这是94年的事情，95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到维也纳去，我在维也纳碰到另外一个人，那他也是学音乐的，他搞作曲的，我问他你的梦，他就说他的梦也是在他的发表作品的时候能够被什么被肯定，所以人生里头追求什么，追求的一些东西希望成为他的梦，而且成为他心灵里头的空间最能够满足的，他只要得到那个东西我就心满意足。我们说有一些人他就追求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能够得到满足，他就觉得是最大的享受。好，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说还有一种人呢，这种人最相信什么，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只有一个东西最真实啊，这个人就叫土巴盖影，他是什么，打造各样是吧，铜铁利器的。所以这种人最喜欢讲一句话，就叫什么，枪杆里头是政权，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是不是，所有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枪杆嘛，枪杆只要出政权。所以你知道这句话其实在中国最早的时候是哪一个人讲的，最早是谁讲的，哇，这个枪杆出政权是现代人讲的，对不对，我们说更早的人是谁，是刘邦讲的。刘邦是说正以马战得天下，我骑马打仗，我骑马打仗得天下，所以他看到一个读书人在那读书，他说你们这种读书人是没出息的，没有用，我们这种人骑马打仗得天下，你们读书人没有用啊，他是瞧不起知识分子。那结果没想到对方就反将一军，对方就跟他说，陛下以马上得天下，陛下能不能够啊马上治理天下，在马上来治理天下，就算今年是马年还是不能治天下。所以呢，啊，这下子刘邦就被堵住，所以后来就晓得啊，需要这些知识分子搬出一套文武制度来管理所有的事物啊。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有一种人他就觉得说所有东西都是军事靠武力，谁的拳头大胳膊粗他就可以决定一切，所以呢所有东西以军事武力作为他最高的什么，最高的这个心灵的空间的满足，当作他的上帝啊，所以他敬拜是这样子的一个上帝。好，那么在下面我们说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再回头来看什么，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说什么呢，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听细听我的话语。如果你在这里看，其实你会发现这是跟中国的文学很雷同的地方，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对称的方式，对不对，亚大喜拉是对什么，拉麦的妻子哈，听我的声音跟什么，细听我的话语，这是一种对称。底下也是这样的是吧，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你会发现这是什么，在这里他说明了第一件事情，他在这里也做了一首什么诗歌，但这首诗歌跟亚当之歌很差别很大，对不对，亚当之歌是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听全身鸡皮疙瘩，那挺肉麻的是吧，但是你听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很恐怖，为什么，因为恐怖是在后面的东西。你会发现人类产生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我要在这里说，人类居然用文学的创作来替代神，他以为说我只要创作的作品最好最好了那就行了，但是我的内容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呢人类就开始有很多人追求文学的创作的理论呢等等这些东西，就希望用这个东西能够填补他心灵的空间啊。我想这是拉麦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的是更重的，是底下他说到什么，少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啊，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什么害了。所以在这里他表达了另外一个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如果有人伤我有人损我，我就把他什么删了，我就把他害了。所以在这里他表达的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报复，或者再说的更强的就是什么，仇恨。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今天还能够活在世界上，他只为一件事情而活，因为他还没报仇，因为那个仇恨还没解决，那个仇恨呢、啊、还给他神圣化，称之为国仇家恨，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对不对，还要怎么样，还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把报仇的这种东西就变成他心灵的空间，然后他去填满他的心灵，然后就天天活在那种仇恨当中，非常的什么，自己也活得非常的痛苦，然后呢他也要让人家知道那种痛苦，非常可惜。那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在中国过去的许多的故事里头，历史故事里头，这种故事非常多， 当每一次读这种的故事，不断的读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我们说这是中国的历史，可是会不会在读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被融入在那种的观念里头，被那种的仇恨的模式把我们紧紧框住，我们就天天读啊，读到伍子胥所受的痛苦，所以一直到啊怎么受痛苦，最后终于有一天要鞭尸，我们就觉得鞭尸合理化，对不对？鞭尸合理化，我们读赵氏孤儿，我们读勾践的什么卧薪尝胆，我们都是读这些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就为了那个仇恨怎么样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们就搞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就看很多这样子的古装剧，而这些古装剧一幕一幕的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天天吸收这些东西，有一天不再看这个，我们就看家庭伦理剧，我们看伦理剧就看什么婆婆怎么虐待媳妇，对不对？然后就演这些东西，然后呢就看，就天天看，就天天怪那个婆婆，我们就增加自己的仇恨，然后就再看别的古装剧，看到最后我们就盼望包青天出现，对不对？包青天出来就哎，总有一天把那些啊这个就砍他杀，就是报复主义。所以你知道到有一天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好像把被这个东西整个什么，把我们完全控制住。我们心灵的空间里头只有那种报复、仇恨，我们就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活不下去。刚才在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使我成为和平之子。那个歌词的作词者是谁？叫法兰西斯。法兰西斯他的家庭非常的富有，可是有一天他愿意怎么样？为着信仰的缘故，他把所有他身上的财富全部还给他的父亲，甚至包括他最后的一套衣服全部还给他的父亲。他说他宁可成为一个贫穷的人，他愿意跟贫穷姑娘结婚。他成为天主教里头非常有名的一个圣徒，但是法兰西斯他写的这首诗歌，他说在仇恨的地方要怎么样？要布下那个仁爱宽恕。所以法兰西斯的这首诗歌，这首祷告文就不晓得感动多少人，这首诗歌也是很多人非常爱唱的。所以一直到有一天戴安娜去世的时候，在戴安娜去世的葬礼上面，他们唱这首。他们为什么唱这首？一方面是纪念戴安娜，一方面是纪念谁？德雷莎。因为德雷莎修女也在那时候前后去世，他们就觉得说只有用这首诗歌能够代表人类的心灵里头需要有一个真正的爱。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讲到整个的该隐的子孙，当他们离开耶和华的面的时候，他们所选择的说用所有的东西来代替原来属于神的位置，所以他们就开始把仇恨变成这个东西。所以如果用另外一个人就叫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就所有东西都杀。那这是什么？就是人就活在这种仇恨当中，就造成很大的一种伤害。那么还有最后一种我要在这里说的，他说什么？他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那杀该隐遭报七倍，这是谁定的呢？这是神定的。神为什么要杀该隐遭报七倍？神仍然爱该隐，所以神就暗示要所有其他的人不要对该隐做任何不法的事情，免得有一天遭报七倍。所以遭报七倍是为了爱他的缘故，虽然该隐很不好，但是上帝仍然爱他，希望其他的人类不要做这种的事情，所以为爱他定一个法律是为了爱的缘故。可是拉麦定一个法律，这个法律的本身不是为爱的缘故，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自己满足自己仇恨，发泄自己的仇恨，一定要泄恨，泄到什么地步？要让对方死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所以这个叫遭报77倍。所以我就曾经说过，我的一个学生就写他的作文，就说如果有人得罪我，不但要他死，我要让他死得很难看。啊，那个意思，他特别写给我，那意思就是说，老师你好自为之哈，所以呢，不要让有一天让你死得很难看哈。所以你知道，从那天开始，我每次上课看到那位女同学，我都是关爱的眼神看她，免得有天死于非命都不知道怎么搞的。所以你知道根据刚才的这种的说法，我们说这就讲到什么，就是法律制度哈，人间定的这种法律制度，但是是一种恐怖的法律制度，一种恶法，恐怖的法律制度，完全是自私的、仇恨的哈。我们说人类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用底下的这一张图就是说明哈，人心灵的空间当它空在那里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能够生活下去，所以它一定要用别的东西来填补。所以呢，所有的东西的填补基本上就是分成这三类。所以一种是用社会的制度的方式，一种是用人文自我的方式，还有一种是什么？用一种唯物的一种的主义的观念啊。 啊等等这些东西成为心灵空间的一种满足，他觉得这样子才能够满足他。可是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好像有问题，或者说总有一天会发现好像这些东西产生问题。所以我们说替代的本身最后我们要经过结果哈。所以圣经里头其实把这个结果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是选了两处的圣经哈，诗篇十六篇跟耶利米书第二章。诗篇十六篇这地方他就讲了这样子的话，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什么愁苦必加增。所以在这里他说如果你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这代替耶和华就是叫做离开耶和华的面哈，用别神就是来取代那个心灵的空间，离开耶和华的面，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在这里说到第一个他们有愁苦，第二个他们是什么必然有愁苦，第三个那个愁苦是越来越多的愁苦，越来越多的愁苦。所以这个东西只会有增无减，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在耶利米书第二章里头他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所以这无义的神换的结果是什么呢？到了十三节他说什么，因为我的百姓行了做了两件恶事。哪两件恶事？第一个就是什么，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叫第一，离弃活水的泉源。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为自己凿出池子啊。第二就是凿了一个池子，为什么要凿池子？是为自己的缘故。然后这个池子是怎样的池子？是破裂什么不能存水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好像有水可是这个水就一直在漏，一直在失去。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后来就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故事，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你可以喝这个水暂时解渴，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个水是还要再渴的水，还要再渴，会越来越渴，是不够的，是有问题的哈。所以这是替代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到底有没有一个正本清源，有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答案呢？我们说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在最后这两节呢，让我们看到什么一线曙光，让我们看到人生里头真正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在哪里呢？他就说到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来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该隐杀了那个亚伯，所以这个赛特是代替这个亚伯的另外一个儿子。所以在这里他就让我们看到正本清源的一件事情，人如果需要什么，人生需要有真正的出路，那个出路是什么？不要在离开耶和华的那个家族系统当中去找所有的出路，你去找所有的方法，那些方法都在一个前提，就是离开耶和华的面，最后的结果是愁苦必然加增，意思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人生的出路是什么？他说需要什么？需要另生一个儿子，叫做需要一个新的生命，人生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族类出来。而这个新的族类是什么？新的族类的关键在哪里？是有一天怎么样，他说好，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到这时候他就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叫做那时候？那时候就是该隐的那条整个走投无路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代表什么？终于人明白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人重新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让耶和华仍然是留在什么人类内心的心灵空间的那个位置，这时候是什么才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位置，人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接上了才怎么样才得到了。所以底下我在这里说人需要一个重生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人也需要什么求告主的名字啊。那么然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当中，人需要什么重返家园，一定要回到心灵的故乡，回到那个家园心灵的故乡，我们说这才是什么才是那个真正的关键所在。所以后面呢我就是讲到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整个的中心重点就在这里，就说到什么在旧约的时候呢，人是借着牛羊这些祭物跟上帝和好，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是借着上帝的儿子，那就是耶稣，而这位上帝的羔羊呢耶稣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说的，施洗约翰说看来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是借着耶稣来与上帝和好，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所以底下呢我们就在这个里继续翻，我就把它列出来哈。那么一切都是出于神，他是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啊，或者是罗马书这个地方是说的，我们是借着神的儿子的死，耶稣的死 得与神和好，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所以想到说我们有一天可以跟神的关系的恢复和好是借着耶稣，同样我们也可以借着什么耶稣能够开始跟人的关系和好啊。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两处的圣经的经文啊，我就列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15节，讲到什么因他使我们和睦，而且呢后来就说到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那么这是与人和好，同样我们也是借着什么借着耶稣我们开始什么跟自己和好，跟自己和好。所以我在这里就讲到说是借着他叫万有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但如今他也借着基督的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身体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啊。那这个是讲到，那最后就是也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们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耶稣的缘故，我们就可以跟万物的关系完全和好，成为在那个新天新地里头完全一个和好的一个光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和好简单说是什么，就是天人物我的关系完全和好。所以最后呢我可能要用一些时间就讲一点这个重点的所在啊。所以第一个我要讲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主题，就是到底中国人要往什么地方去。那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啊，各位应该可以知道，从圣经里头，从文化的角度，从我们思考的模式里头，我们说到我们要往何处去，我们如果要真的往何处去，我们说其实应该有一些基本的答案。但是我现在我就要很快的去回顾中国这160年当中哈，或者162年当中，我们中国人往何处去，我们面对我们国家面临的很大的难处的当中，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享用的方法是坚立自学，我们认为船坚炮利，所以我们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用张之洞的理论，然后就开始造了许多的买了许多的大炮的这个军舰哈，我们以为说只要有这些坚立自学船坚炮利哈，我们大概就可以什么样，我们就没有问题，我们就不会输人家。可是后来这种的坚立自学就怎么样，这种的梦就被打破了。什么时候打破，各位都很清楚，就在一个战争，那个战争就是什么甲午战争是吧，甲午战争就把这个梦就把它粉碎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哎，这个日本人的这个船的吨位也比我们少啊，炮也比我们小啊，可是为什么他们居然打赢我们呢啊？原因来呢，我们好像有一些东西不是只是船多炮多就可以赢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可能有一些观念我们需要去澄清，需要去改变，所以我们就开始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勘量变法，所以勘有为梁启超就开始变法。可是这个变法呢只有什么，只有100天，百日维新，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新担政。所以我们说这件事情又什么又胎死腹中，又没有办法做下去了。所以到最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就说在体制之内好像怎么样无法改革，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体制之外的方法。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的什么，有一些伟大的人士哈，就开始革命的事业，是不是啊？最足以代表的人物大概就是孙中山先生是吧，啊，这个孙文哈。那么这个革命事业真是很伟大，我们知道现在还有他的两句话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直到现在革命还在尚未成功，所以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还在争议啊。所以呢我们说好，这个革命也是一种方式，希望透过革命的方法啊，用武力的方式。那么我们说当然八十几年前我们就用的是五四运动，这五四运动就强调两位先生，叫做德先生跟什么赛先生，是不是要民主要科学，是不是就觉得只要有民主科学，中国只要有了民主科学大概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啊。五四运动有没有成功，走得非常遥远。如果五四成功的话就不会有核三的问题了，对不对，有核三引及出来就说明那个东西还没有成功啊，就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五四运动直到现在有人就发现，哎，那个五四运动里头它只是一种什么当时的一种的制度在这种的反应，但是这一件事情好像到目前我们说要真正的民主好像还有待加强啊。我们说还有另外一批人，他们就觉得说应该要靠什么，要靠语文哈，那特别是在语言上面文字上面，他们就发现，所以有一批这些的有识之士，他们就去研究，那最后就发现凡是进步的国家他们都是用拼音文字的啊，因为使用拼音文字所以他们的国家强大，武力非常强盛啊。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就研究，他们说日本人呢用了一半拼音，用了一半汉字，所以至少比咱们中国人还强一点。所以中国如果要强大这怎么办，一定要想办法全国什么拼音化，全国拼音化。所以在当时有一批学者，他们就说要想办法尽量拼音，尽量把它拉丁拼音化。那么在还没有到完全拼音化之前，当然可以 权益再做一些简体字也可以。所以他基本上都是有一个什么，为了要富国强兵嘛，要让国家民族走出一条道路哈，走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走得太过火了啊，拼得太厉害了，说到最后实在是啊，最后就有一位先生赵元任先生就写了一封信，就给了周恩来哈，就跟他说啊，听说这个现在这个全国搞拼音化搞得很厉害，我这边有一篇文章，你帮我拼一拼吧啊，他就写了一篇什么十四诗事啊，那首哈。石头的房子里头有个诗人，他姓施，他的嗜好是很喜欢吃狮子肉，是不是？然后发誓要吃十只狮子肉，然后呢就是天天怎么就做这种事，所以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十的音，然后全部拼音，然后到最后的结果了啊，就是说你看看可不可以拼音拼出来，能够把这篇文章念得出来。当然很难念啊，因为念来念去都是 S 的声音啊，啊，从头到尾到最后大概只能够把它撕掉就算了。啊，所以呢，这是语文改革哈，所以在当时用的这个东西，所以走了一半，后来就稍微停下来哈。所以你会发现，中国人要往哪里去，我们就是一直想了很多方法，苦心积虑哈，就是希望一直能够走下去。那么还有一种呢，就可能希望政治运动哈，只要搞一些政治运动，是不是？那这个政治运动里头，当然很有名的什么，这个文化大革命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很多的大的政治运动，是不是？或者过去的时候大跃进是可以超英赶美啊等等，所以用这种方法能够快速的能够提升，马上我们就能够练出最好的钢啊等等这些，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就是好像有这些的东西就不断的去做啊，那甚至还有人有时候我们说啊，大概我们跟国外没有接轨，我们现在开始接轨了，改革开放，然后所有东西都改革开放，我们大概就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近160多年，我们大概就是一直往哪里去，我们就一直想这些方法，我们的求好心切，我们真的盼望真的找到一条出路。但是呢，很可惜的，我们找来找去我们就忘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那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一个东西能够弄得更清楚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免去很多的走的冤枉路哈。所以在这里我想我就要再来谈哈，我们对文化的醒思的部分是不是应该来思考一下。当罗素告诉我们说，人类的文化是面对三种不同的敌人，因着这些敌人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所以罗素他说，人类有三种的敌人是什么？自然啊，别人啊，自己的时候，因此呢，就产生了这样子一个情形。我们说这种的文化的本身，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中华民族一直相信，非常的敬仰罗素，也接受罗素的很多的观念。但是在这种的接受的观念的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点反思的能力？这个反思的能力就是罗素他也写一本书，他也说明一件事情，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为什么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罗素在他的内心里头，他根本不愿意去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的整个的文化的内涵里头，他是完全没有什么，完全是没有神的观念，他完全不要有这种观念，他只要有自然，有别人，什么有自己，但他不要有那个神的空间。但是神的空间不会因为他说没有就没有，我在这里虽然把它画成一个圆，但是很可惜这个圆的本身就说明他不容许有让神的空间在那个圆的里面出现。所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说，当我们去看到圣经的启示的时候，整个圣经启示讲到罗素所说到那三个部分，其实就是讲到自然的物，就讲到人跟我，但是其实呢，在人的内心里头还是有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是什么？这个空间就是在圣经里头原本就是讲到，那就是属于神他自己的空间。所以在创世纪里头，他非常清楚，第一章第一节一上来就开宗明义说，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因为神就是一切万有的开始起源。如果这个东西起源没有了，所有的东西就没有办法依靠了，所有的根源是从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天的部分，如果在我们的思考的空间里头没有的时候，我们其他的东西没有办法来补足的，没有办法补足的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当我们来思考到什么，当我们思考说我们面对这三种的文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除了这三种文化之外，可能呢，对于我们国人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头，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因为对天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要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认识的文化，就叫做一个敬虔的文化。圣经里头说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一个敬畏，最起码敬天的态度。所以中国人说敬天的人才会亲人啊，敬爱天的人他才会亲近人啊。但是如果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他是会觉得说跟所有人斗都其乐无穷啊，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就造成很多人的痛苦，是不是？所以原因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我们对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最起码的敬重。我想这是什么？这是谈到在这一方面，我们说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人生里头，不但有求真、求善、求美，我们说人生在敬虔文化的里头，我们还看到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圣。什么是求圣？圣洁是我们的生命里头非常重要成分。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头就讲到，读的这本经典就叫什么？圣经，对不对？我们信的这位神，他是三而一的神，他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然后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圣徒，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分别为圣。所以生命里头就是一个圣洁，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有很多人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常常是活在一种不圣洁的里面，我们说那就非常可惜。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头不但有这三个部分，有知性、有德性、有感性，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当中还需要什么？还需要有一个跟神之间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关系，那就是灵性的问题啊。为什么基督徒说需要读圣经、需要来祷告？那就说明我们的里面需要有灵性里面的更新，有灵性里头的成长啊。这是什么？这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哈，这是啊这一点。那么在同样的哈，我们说在底下呢，我们说我们追求有分析啦、有和谐啦、有这些的体验。我们说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晓得什么？圣经里头就讲到说，我们的人生里头其实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叫做分别为圣。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又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中国古人就说这个叫做出于污泥而又不染，是这件事情啊。所以一方面我们是什么？跟这个世界是有所分别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跟什么？跟信仰的里面有一个生命中的连结，好像葡萄树跟枝子是一个连结的关系，联合的关系，是不能够分开的关系。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谈到在这一方面。所以圣经里头讲到这样子的身份的时候，他说是什么？除了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之外，我们说圣经里头说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耶和华的族类。那这个族类就是有一个从神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让我们怎么样？因为有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头就是说，当我们失去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在哪里？我们就用我的东西来替代天的位置，我们用什么人的部分来替代天的位置，我们用什么物的东西来替代天的位置，以至于呢在这个地方就是错摆了一个东西，以至于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能够搭得上啊。所以我想这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跟各位说明的。所以末了呢，也许在这个地方我就是要用两段，我就把它做一个结束哈。那么我们用了一段就是朱熹的这首诗哈。朱熹在读书的时候他就讲到人生在读书的里头呢，有一天他说你就会被人家问到一件事情啊，在你的读书里头，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他说问渠哪得清如许。如果有一天因着读书读的这些经典呢，让你的人的里头好像可以经历到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时候，问渠哪得清如许？为什么这一潭潭水会这么清澈，在我们的人生心灵里头这一面镜子会这么干净，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清澈如许呢？他说为什么啊？朱熹他自己说他未有源头活水了，是因为有一个活水的源头，那个活水的源头源源不绝，以至于活水的源头就让这个地方不成为一潭死水，而成为一个清澈的水。好，所以呢天光云影就完全在这个地方完全能够浮现。所以我们的人生里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什么？有一潭的活水，是什么？活水是从源头那个地方来啊。这个活水从哪里来？是从上面来的。所以这个活水是什么？这个活水如果从圣经上面来看，那就是耶稣他所说的，在节期的末了他站起来，他就高声说，他说人若什么渴了，所有的人都要渴。为什么渴？因为所有的人都又要面对有一天我心灵的空间，那个空间是空在那里，空在那里，我需要来填补这个空间。那这个填补空间怎么填呢？他说人若渴了，我们用什么来填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用了前面的那些的东西，我们就忘记什么？我们需要用上帝他自己，我们需要用耶稣他自己来填补。因为什么？我们除非让天做天，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天，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到耶稣这里。所以后面说信我的人就能够从他的腹中怎么样 就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当有一个活水的江河，因为相信的缘故，活水的江河就从上面源泉滚滚不绝如缕的一直流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头就得到供应，就得到满足啊。我想这是什么？这是谈到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就是跟各位就是很简单说明的。我想我的报告就是很简单讲到这里，我最后我大概就是很简单做一个总结啊。中国人要往何处去？我们这个民族已经经过几千年的文明，我们受尽许多的创伤，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文化。我自己本身出生在中国，虽然我九个月就离开，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里面的血液，我也知道我的里面的文化的成分，我也知道我的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感世界哈。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当我们的里面知道自己的民族，知道自己的文化，也知道自己的同胞跟血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让我们的民族同胞要得到最好的。那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有一天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跟他发生关系，让有一个活水的源头，因为这样的源下来，我们的里面完全被洁净。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说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我不晓得我们的早晨五点钟做什么，但是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早晨五点钟就开始祷告。我们在台湾有一个教会，他们每一天的早上五点钟开始就祷告，他们其实是通宵祷告，但他们早晨第一堂的祷告就是五点到七点，他们就叫做五七班，从五点到七点的那一班，五七班就是祷告，从五点到七点就不断的祷告，为中国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同胞祷告。原因是什么？盼望大家都得到福音，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有一天你会发现神实在是爱我们国人，让我们有这么多的人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愿主恩典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啊是第一次听的，或者说你还不明白的，我希望说我们的心思能够向着神，向着主耶稣，不要走冤枉的道路。我在新西兰住了五六年，我就碰到很多从国内出来的，他们就说走了很长冤枉的道路，因为在过去的年岁里头常常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后来愁苦越来越多。他们说为什么现在才知道？有一些人谈到后来泣不成声，他们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如果还年轻，真的把握年轻的岁月，那是最宝贵的。愿主祝福各位，谢谢。